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又到了丰南图书馆河头书院传统文化系列讲座时间，非常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我们活动的关注与支持。今天我们讲座的主题是庄子。庄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、哲学家和文学家，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，和老子并称为老庄。据传说，庄子曾经隐居南华山。唐玄宗天宝年间，诏封庄周为南华真人，所以《庄子》一书也被称为《南华真经》。《庄子》一书共有33篇，包括内篇、外篇和杂篇三部分。其中内篇七篇是庄子本人所写，外篇和杂篇可能是其门人或者后学所作，但是整体上仍然代表了道家思想的高度发展。庄子曾经做过管理七园的小吏，史称七园傲吏。在庄子生活的时代，七不但用于建筑、家具、器皿，甚至连作战时的武器和战车也都要经过漆过才能够耐用，所以漆是非常重要的物资。漆园就是种植漆树的大园子。作为一个漆园小吏，庄周的收入很微薄，仅能够糊口。虽然这是个级别很低、待遇很差的官职，但就连这个差事他也没干多久，因此庄周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。战国时各国统治者都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，于是纷纷招揽饱学之士，以其图强争霸，而庄周却从不凭借自己的学问来谋取饭食、谋取官位。一次，楚王听说庄周的学识，就派两位大夫去聘请庄周为宰相。庄周不在家，正在浦水岸边钓鱼，那两位大夫便找到庄子钓鱼的地方，客气地说：我们受大王的委托来请您，我们是先导，随后大王还要亲自来请您，大王愿意把我们的国家托付给您，让您受累了。庄子只是专心致志地看着他的浮漂的动静，根本无暇瞟一眼身后的两位大夫。楚国的相位，庄子持竿不顾。他说：我听说楚国有一个神龟，死了3000年。楚王用布巾把龟壳包上，用盒子装起来，摆在庙堂之上，准备用来占卜国家大事。你们站在老龟的立场想一想，他是愿意死了以后让人把骨头供起来，还是愿意活着没人理他，拖着尾巴在烂泥塘里爬来爬去呢？那两个大夫说：还是在烂泥塘里爬来爬去自由，到底还是活着呀。庄周说：那你们走吧，我宁愿做摇着尾巴在烂泥塘里自由爬的乌龟，也不愿意做什么宰相受束缚。在庄子看来，解决衣食问题固然很重要，但是总不能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，献出自己的本性。庄周就这样拒绝了权势，抛弃了高官厚禄。庄子一生多次辞官，因为他认识到这些机会并不适合自己。贫困的生活并没有让庄周颓废或者改变自己，却使他找到了求得身心解脱的自在和快乐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许多文人都是在入世出世尝到了苦头之后才生出归隐之心的，而未入仕途就冷眼看穿功名利禄的，庄周乃千古一人。名和利是使人失去自由的镣铐， 当庄周发现战国时的人们都在为名利而忙碌时，他的内心非常痛苦。庄子住在穷街陋巷，以打草鞋为生。他编着草鞋，哼着小调，生活得非常恬淡快乐。虽然他饿得面黄肌瘦，有时甚至无米下锅，要向人借粮。庄子没有粮食吃了，去向监河侯借粮。监河侯答应得很痛快，好，没问题，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得到一笔款子，等那个时候我借给你300斤，可以吗？话讲得很慷慨，可显然这只是一个托词，不会有那个不久的将来。庄子一听就很生气，愤怒地说，昨天来的时候在路上走，我忽然听到有人喊我，我找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人在喊我，最终我发现这个声音出自道路中间的车辙里，车辙里有一点水，水里有一条鱼，眼看就要干了，这条鱼很快就要被干死了，就是这条鱼在喊我。我俯下身去问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条鱼告诉我说，我原来是东海的，不幸落难到了这个地方，你能不能给我一斗水救我？我告诉这条小鱼说，好的，没问题，你等着我，在不久的将来我要到南方去游说吴国和越国的国王，然后让吴国和越国国王挖一条水道，把西江之水引来迎接你，好吗？这条鱼听完我的话以后非常生气，你现在给我一斗水我就可以活了，如果像你所讲的等到以后把西江之水引来救我，那你不要到这个地方来找我了，你到卖干鱼的鱼摊上去找我吧。庄子向监河侯借粮，监河侯敷衍他，庄子很快就编出一个故事来讽刺他。庄子的一生看透了世态炎凉，他用寓言故事来表达自己内心的观点，嬉笑怒骂，辛辣嘲讽那些追逐名利的小人。庄子认为名和利都是外物，来去得失由不得人的内心，如果将快乐建立在外物上边，那么快乐是不会长久的。庄子如此通达，智慧有境界，而人性越是完美，人也就越孤独。庄子这么高的境界，他一定是孤独的。庄周隐居田园，他在世时身边的人不多，有史料记载的只有一妻一友一弟子。下面我们就聊聊他唯一的朋友惠子。惠子也是宋国人，和庄子是老乡。惠子曾经做过魏国的宰相。惠子做了宰相以后，庄子想老朋友做宰相了，我得去见见他，于是从老家出发到魏国去了。这时有一个小人跟惠子讲，你的老朋友庄子来了，你可要小心，他可不是跑来跟你叙旧的，他是要取代你的。他的名声比你大，学问比你好，魏王要是看中他，你的宰相之位就不保了。惠子一听非常紧张，就让士兵在城里搜了3天3夜，要捉拿庄子。由此可见，惠子的境界并不高，他也并不完全了解庄子。庄子见了惠子之后，给他也讲了一个故事。南方有一种小鸟叫鸢雏，它从南海出发，飞到北海，一路上不是梧桐树，它就不停下来休息，不是竹子的果实，它就不吃，不是清澈的泉水，它就不饮。飞行途中遇到了一只猫头鹰，这只猫头鹰刚刚抓到一只腐烂的死老鼠，正准备吃，抬头看到天上的鸢雏，以为鸢雏要抢它的死老鼠，猫头鹰很紧张，对着天空大叫一声。 惠子先生，你是不是也拿宰相的位子对着我大叫一声呢？庄子把惠子说成是贪吃死老鼠的猫头鹰，通过这个故事也讲出了自己的清高孤傲，视权位如死老鼠。其他先秦诸子总是在告诫诸侯们如何治国，如何治人，而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，他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是逍遥游，他希望在乱世之中营造一个安定的精神家园。庄周对他自己的一生有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？原来我们仰慕的大哲人庄子，也不过就是这个世界某个角落一只蝴蝶不经意的梦。这只蝴蝶在山谷间飞来飞去，飞累了，落到花枝上睡着了，做了一个梦，于是庄子就来到了人间。这就是庄周梦蝶的故事，它感动了所有的中国人。这里包含着对人生的感悟与感伤，它是哲学，也是诗，它把我们带到世界的深处，也把我们带到生命的深处。人的生命包含了身体与心智，还有更高的精神层次。人生的可贵在于展现精神层次的境界，这才是庄子立说的用心所在。好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本场讲座我们参考的书籍是鲍鹏山说庄子，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阅读一下本书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